大家好，我是大鱼。川普亲率马斯克、黄仁勋、库克等美国顶尖 CEO 访中，场面罕见。而马斯克只用了一句“很多好事情正在发生”回应提问，这就让特斯拉在中国的最大变数浮出水面。FSD 在中国获得批准恐怕真的很近了。这一趟不只是生意，更是特斯拉自动驾驶在中国的关键转折点。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OK,Let's go。第一部分 ,FSD 中国即将解锁了吗？5月13到15日，川普总统亲自率团访问中国，这是近10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随行的不是随便的找几个生意人，而是美国顶尖的商业领袖马斯克、黄仁勋、库克还有波音的执行长一堆人。抵达北京之后，马斯克跟川普一起跟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会面，场面非常盛大。今天有人问马斯克感觉如何，他只简单回了一句，进行的非常顺利，很多好事情正在发生。川普自己也说，我们带来了全世界最顶尖的商业领袖，每一个都是第一把交椅。这次组团访华目的是谈实质性的生意，贸易、AI、稀土，还有飞机订单。总之是要把美中关系尽可能的重新拉回互利的轨道。而这一趟峰会因为有特斯拉、有 NVIDIA、有苹果而显得更有分量。川普的面子拉满了，美国企业的利益也可以推进了。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么特斯拉到底从中可以拿到什么好处呢？答案很清晰， FSD 监督版在中国的批准已经近在眼前。最近中国汽车业自己都公开承认，特斯拉在真实道路上的 FSD 能力还是有明显领先，而且特斯拉中国团队正在加紧招聘 Autopilot 相关人才，内部甚至有 FSD V14.3.2 员工测试版的传闻。上海超级工厂本来就是特斯拉全球出口重镇，这次峰会等于是把美中贸易的门再推开了一点，针对 FSD 的监管层疑虑也少了很多。所以这一趟访问之后，特斯拉将会有什么公告，非常值得我们期待。中国电动车市场竞争激烈，但特斯拉的技术优势一旦合法落地，那么上海工厂的产能和出口都会再冲一波。讲到这里我们来反转一下，看看另一面的对比就更有味道了。同一时间，马斯克跟 OpenAI 的官司正在法院里打得火热，Sam Altman上庭作证，有几个细节很值得玩味。奥特曼被律师逼问，你值得完全信赖吗？结果这位老兄回答是，我相信是。后来被追问之后才改口 yes， 再被问到陪审团应该相信你的证词吗，他又来了一句，我相信是。律师就继续追问，你总是会说实话吗，他竟然还是回答，我相信是。最后问他有没有为了生意的利益说谎或者误导对方，他还是绕来绕去的说，我相信我是一个诚实守信的商人。看得我都替他感觉尴尬，这哪里是当庭作证，根本就是把我相信当成了护身符在用。相比之下，马斯克的风格就是直接透明，而且敢把话说死。他这一趟中国之行也一样，没有玩虚的，也没有刻意的装腔作势，但是却把特斯拉的未来一步一步往前推。当然峰会的成果还要等后续的公告，但是从马斯克的那一句很多好事情正在发生就可以看出，这一趟绝对不会是空手而归。特斯拉在中国的 FSD 一旦开了绿灯，不只是股价的事，更将是整个自动驾驶版图的转折点。那么你期待马斯克这一次中国之行可以带回来什么好消息呢？在评论区聊聊吧。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有些特斯拉的车主想在家里装壁挂充电器，想要充到最快的速度，结果电工来了一看说，先生，你家的电箱才100安，已经是老房子了，升级要好几千美金，不然就只能锁32安慢慢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特斯拉刚在美国和加拿大商店上架的新配件，就是为了专门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新的配件叫特斯拉远端电表，售价只要210美元，加拿大是250加币，但是它却可以直接把家用充电最大的痛点解决掉。这个套件有两个200安的电流护感器，简称 CT 加，还有其他的一些配件，耗电最高才3瓦，工作的温度是-30到-70度，简直就是为车库量身定做的小怪物。那么它到底怎么救命呢？简单说就是它可以启用动态功率管理功能，专门跟第三代壁挂充电器和通用壁挂充电器搭配，装上去之后，两个 CT 加加在你家里的总电箱主线缆上，可以及时的监测整个家里的用电量，比如洗衣机、烘干机、冷气、烤箱同时开，它就可以自动把充电的功率降下来，避免跳电。等它侦测到家里用电少了，它就可以马上拉回最高的48安，让你充得又快又安全，完全不用硬碰硬去升级电箱。也就是说，充电不再是死锁一个固定功率，而是像聪明的管家一样，随时看情况给你最大的马力。有 Cybertruck 的车主在 X 上就直接说，这个玩意儿帮他省了5000美金的升级费，说这是解决家用充电最大问题的关键配件。以前遇到电箱的容量不够，就只能2选1，要么就是砸大钱升级，要么就是慢充，两条路都很痛。但特斯拉这一次直接用 用智能监控把弱点变成了优势，用这台小装置巧妙绕道，动态分配电力，反而把限制变成了最大化充电的利器，让你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自由。当然这个配件也不是每一家都适合，特斯拉也提醒说要先找电工来确认你家的面板和配线，而且这个东西目前只核准用在三代壁挂和通用壁挂充电器上，也不是一个万灵丹。但对于那些住在老房子联动屋或者打算给多辆电动车充电的家庭来说，这$210就花得太值了。你发现没有，特斯拉每次推出这样看似不起眼的配件，都是在悄悄把电动生活的门槛往下拉。不是只有 Cybertruck、 Robotaxi 那些大的新闻才叫创新，这种让普通车主少走弯路的实用解法才是真正让人信任特斯拉的原因。来看欧洲销售方面的好消息，5月4号到10号的这一周，欧洲几个主要报表国家包括英国、挪威等10个国家大概占欧洲特斯拉销量的 60%， 这些国家加起来销售了2500辆，这要比前一周增长了 78.8%，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47.8%， 直接是本季目前第二好的单周。整个季度的前六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8.7%， 年增了 30%， 今年到目前为止年增了 18%， 这也是过去五个季度当中表现最好的。年初大家还在担心欧洲需求疲软，中国品牌会杀进来，结果今年一开季特斯拉就直接一击重拳，这不是运气，这是真实需求回来了。高油价、新补贴、消费者对于零排放的接受度，这些都在往上走，所以柏林工厂才有底气继续增产。我们再来到德州超级工厂，乔特克迈尔的无人机发现工厂当中已经出现了售价$59,000的 Cybertruck， 看来生产是一切顺利，预计六月份就要开始交车。再来看另一个更硬的，美国盟约物流公司昨天已经开始为期三周的特斯拉 Semi 实车测试，他们今天就在加州跑了第一趟真正载货的任务，满载货物零排放，用的是500英里续航版本，一天就轻松跑了200英里往返。这不是展示车，这是真金白银的商业测试。物流公司敢把 Semi 开上路跑实测，就说明他们已经看到了成本和可靠性的潜力。最后是 Waymo 的一个坏消息， Waymo 居然因为软体的问题把近3800辆 Robotaxi 全部召回。事情发生在4月20号，美国德州城市圣安东尼奥一场大雨过后，一辆空车在40英里每小时的路段遇到了无法通过的淹水区，它侦测到了却只是做了减速，然后就直接开了进去，结果就是车子被冲进小溪里，后来才被拖上来。幸好当时没有乘客也没有人受伤，但这个事故直接让 NHTSA 盯上了， Waymo 就只好在4月30号提交自愿召回，影响到他们5代和6代自动驾驶系统，涵盖了凤凰城、旧金山、洛杉矶、奥斯汀等所有营运城市。公司的反应还算快，当天就推了临时的 OTA 更新，改了地图资料，加上了天气限制。4月24号安全委员会审完之后就决定正式的召回，现在永久的修复还在开发当中，但至少先把车子在恶劣天气之下的行为锁得更严。自动驾驶最怕的就是这些真实世界的边缘案例，地图再精准，天气一变化就会有无法预测的变数，让明明是科技巨头砸重金在搞的 Robotaxi 一场雨就把底牌掀开了。 Waymo 这不是第一次被边缘案例打脸，但这一次直接影响了全美近4000辆车。当然说句公道话， Waymo 的反应也还算快， OTA 修复也推得及时，没有酿成伤亡，这一点值得肯定。自动驾驶本来就是一场长跑，谁都免不了踩坑，但这个事件再一次提醒我们，地图加规则导向的做法在高度结构化的城市里或许很强，可一旦遇到真实世界的混乱，比如说大雨、施工、洪水，就很容易露出破绽。特斯拉的资料飞轮策略虽然前期看起来慢，却是真正可以规模化到全世界的打法。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曾经说过， Starlink 比任何非政府组织都能够更多地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法就是通过互联网为他们提供教育途径，以及为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市场。现在马斯克正身处中国，所以他这段话听起来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他可以和中国谈 FSD、 谈 Robotaxi， 甚至可能会谈太空数据中心，但恐怕他很难让 Starlink 跨越中国树立的信息高墙。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